铁血铸军魂，岁月映荣光。八一建军节到来，记忆总被悄然唤醒。从抗美援朝的烽火，到南疆自卫还击的硝烟，从闷罐车的寒夜，到手术室彻夜不息的无影灯，这些故事里，几代人用各自的人生诠释着同一种精神：穿上军装是忠诚，脱下军装依然是担当，走上战场是英雄，坚守后方同样是脊梁。愿这些平凡而真实的记忆，让我们看见军魂不在高处，在每一个普通家庭的深情里；荣光不惧岁月，在每一代人的接力传承中。追忆我的叔叔余辉凡烈士，作者余光生。每当八一建军节来临，我总会翻开那本泛黄的相册，里面有一张黑白照片，一个身着志愿军军装的年轻人，眉宇间透着英气，眼神坚定地望着远方。他就是我的叔叔余辉凡，牺牲在朝鲜战场的志愿军战士，牺牲时年仅21岁。1930年，叔叔出生在广西柳城县上雷村一个贫苦的农村家庭，兄弟姐妹四人，他排行最小，从小聪明懂事，深得家人喜爱。虽然家境贫寒，但爷爷奶奶节衣缩食，全力供他读书。叔叔没有辜负家人的期望，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柳州师范学校。1949年新中国成立，19岁的叔叔满怀憧憬，他常说，等毕业了要回到家乡当一名教师，让更多穷苦人家的孩子有书读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美国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，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，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。祖国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怎么能退缩？叔叔毅然放弃了心爱的学业，响应国家号召，弃笔从戎，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。临行前，他跪别父母，对我奶奶说，妈，等打跑了侵略者，我就回来继续读书，将来当个好老师，让咱们村的娃都能识字。奶奶含着泪为他备好了行装，把家里仅有的几个鸡蛋塞进了他的背包。谁知道这一别竟是永别。进入朝鲜后，叔叔被编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4军某连队。朝鲜的冬天滴水成冰，气温-30-40摄氏度，志愿军战士缺衣少食，很多时候只能吃冻土豆充饥。但叔叔在寄回家的信中从不叫苦，他写道，这里很冷，但我们的心是热的，为了身后的祖国和亲人，再苦再难也不怕。1951年的一天，叔叔所在部队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，敌人凭借精良的装备和猛烈的炮火疯狂进攻，阵地被炸得千疮百孔。叔叔和战友们浴血奋战，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。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，为了掩护战友撤退，叔叔不幸中弹牺牲，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异国他乡的战场上。消息传回上雷村，奶奶哭得几乎晕过去，村里人都来安慰她。奶奶擦干眼泪说，我儿子是为国家死的， 光荣。从那以后，每到叔叔牺牲的日子，奶奶都会朝着北方烧些纸钱，念叨着叔叔的名字。叔叔牺牲时才入伍半年多，甚至还没来得及被授予正式军衔，他没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，没有等到他梦想中的讲台，没有看到家乡的孩子们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，但正是无数个像他一样平凡的志愿军战士，用青春和热血换来了新中国的安宁，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。如今我已年过花甲，每当给晚辈们讲起叔叔的故事，我总会告诉他们，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，是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。叔叔余辉凡的名字刻在了柳城县的烈士名录上，更刻在了我们每一个家人的心里。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，更要传承那份保家卫国的赤子之心。他的精神如星光般闪耀，照亮后人前行的道路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守护着盛世中华。
难忘的闷罐车军旅岁月，作者赵广登。如今新兵入伍早已实现了现代化，飞机、高铁、轮船应有尽有。然而对于我们这些20世纪70年代入伍的老兵而言，那列哐当作响的闷罐车才是军旅生涯真正的起点，更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都抹不去的特殊记忆。1972年的冬天，我响应国家号召参军入伍，在广西宾阳县武装部集结后，我们被大卡车拉到了理塘火车站。映入眼帘的是一列长长的军用专列，足足有30多节车厢，每一节都是典型的闷罐车。车厢中间有一扇2米宽的双开拖拉门，两侧各开一扇离地仅60厘米的小窗，全车由铁皮包裹，地面仅铺着一层木板，没有座椅、床铺，更无照明设备，条件十分简陋。我们一个排30多名新兵挤在同一节车厢里，开启了前往山东军营的漫长旅程。晚上8点钟，我们陆续登车，排长划分区域，班长逐一安排站位，我恰巧分到了窗边位置。列车缓缓开动，哐当哐当的车轮声不绝于耳，窗外的街景灯火飞速向后倒退，望着渐渐隐入暮色的家乡，心中满是不舍与惆怅。还未等思绪平复，一声打开背包准备休息的命令便把我拉回现实，大家手忙脚乱地铺褥子。由于空间极其有限，每个人只有5-60厘米宽，褥子不得不互相重叠，躺下时基本是人挨着人。半夜我被争执声吵醒，有战友睡着踢开被子，冻醒后乱扯别人的被子，引发抢被大战。第二天起床更是笑话百出，不是张三穿了李四的外套，就是王五套了麻六的裤子。好在发服装时班长有先见之明，要求每人在衣服鞋帽上写好名字。早餐吃自带干粮，为了打发时间，排里组织学习唱歌、讲故事、打扑克。除了集体活动，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喜欢趴在窗口，看着窗外不断变换的风景。列车走走停停， 中午接到通知在兵站下车吃饭，闷了太久，听说能下车，大家都兴奋不已。兵站虽设在中心车站附近的小站，但一列运兵车就有上千人，有时两三列同时停靠，几千人挤在一起，光是排队上厕所就能让人崩溃。班长们既要保证新兵吃饱喝足，还要保证他们跟上队伍，按时上车，其中的辛苦与责任，如今想来依然感慨万分。现在绿皮火车已经很少见了，闷罐车更是成了历史的印记，而坐过闷罐车的人更是少之又少。今生我有幸坐过两次，一次是以新兵的身份，一次是以带新兵班长的身份，这成了我一生中美好而难忘的记忆。写下这些往事，是想告诉现在的年轻人，军人的一些特殊经历常人很难体验。军人吃的苦并不只在于训练场上的摸爬滚打，军人的奉献也远非止于硝烟弥漫的战场。那列哐当哐当的闷罐车承载的是一代军人的青春、纪律与无悔的担当。我的父母是战地医生，作者陶哲峰。在我的家族记忆里，父母的行医之路便是一段跨越山河、镌刻忠诚的南疆往事。1979年，对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打响，我的父母在广西宁明县下石卫生院坚守岗位，父亲担任院长，母亲是护士长。2月17日至3月16日，边境线上硝烟弥漫，伤员转运不断，小小的卫生院成为守护生命的前沿阵地。没有充足的休息时间，没有安稳的食宿条件，他们与时间赛跑，与伤痛较量，用医者仁心扛起战地救护的重任。母亲连续奋战，争分夺秒，参与抢救近百名参战指战员，用专业与坚守托举起生命希望。因表现突出，荣立个人三等功。那是一段艰苦却光荣的岁月。手术室的灯光彻夜不息，消毒水的气味弥漫在走廊，担架车的滚轮声，医护人员的急促脚步声，伤员的轻声呻吟，交织成战地特有的生命乐章。父亲统筹调度，统一救治，母亲冲锋在前，精心护理，夫妻二人并肩作战，把对祖国的忠诚、对子弟兵的深情都倾注在每一次包扎、每一次输液、每一次抢救中。他们不是军人，却以医者担当践行着保家卫国的誓言，他们身处后方，却用仁心仁术筑起坚不可摧的生命防线。1979年国庆节，这份坚守迎来至高荣光。母亲作为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，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，并合影留念。随后赴全国各地巡回参观，宣讲战地救护与先进事迹。从南疆边境到首都北京，从基层卫生院到人民大会堂，他带着边境医护人员的赤诚，把战地真情、军民深情讲给更多人听，让救死扶伤、忠诚担当的精神广为传扬。时光流转，初心不改，半个多世纪风雨兼程，父母始终坚守党员本色，
扎根基层，服务群众，把一生献给医疗卫生事业，把忠诚写在平凡岗位上。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，党中央首次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，我的父母双双获此殊荣。一枚沉甸甸的纪念章，是党对老党员的最高褒奖，是对他们50年如一日坚守信仰、践行初心的最好见证。如今我也步入晚年，每次回家看到母亲保存的那张在北京天安门前合影的旧照，听她讲起当年的情景，仍然能感受到那份发自心底的自豪。他们用行动告诉我，忠诚不是在口头上，是在每一次选择里。家风不是说给孩子听，是做给孩子看的。我愿以父母为榜样，把这份家国情怀传下去，让晚辈们记得，这个家曾有人在战火中守护生命，也曾在平凡中坚守一生。